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恩典，你再一次来思想你对婚姻的伟大设计。主，你借着圣灵开入我们的心，今天要谈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题目，面对真实的自己，求圣灵对我们心说话，叫我们这个人的心回转归向你，叫我们这个人有一个胆量，在你的爱中来面对真实的自己。求你自己的恩典复辟我们，对我们说话。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我不知道你们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来面对真实的你吗？还是这堂课听完就是 ？Well， 可能那个真正的问题根源还是那个人，不是我。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呢，我先放在前面，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如果我们没有来愿意选择谦卑下来面对真实的我，今天这堂课讲的等于没有讲啊，就是给我们恩典，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事，让我们这个人谦卑下来说，神啊，我愿意来面对，因为在你的爱中，我可以来面对我的本相。好，一个要问的问题呢，是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都会。说奇怪，我们夫妻吵架常常都是好像琐碎的事情，对不对？我有时在辅导中有问一对其中的一位，他说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我们吵架。那为什么会这个？为什么这个那么难处理？鸡毛蒜皮的事为什么这么难处理？因为问题远远大过婚姻本身。我们上次已经谈到婚姻的根基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问题大过两个人的之间的问题。婚姻中缺乏爱告诉我们，你我和配偶的问题显出我们跟神之间这个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问下面这个问题了。你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把你的亲戚拿走，把上帝拿走，我请问你，两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是几个人进入？几个人进入？两个人？三个人啊，三个人。我刚刚说把上帝拿走，两个人吗？确定吗？你进入婚姻呢，有六个人进去，不包括你的亲人亲戚，不包括上帝，有六个人进入婚姻。怎么讲？你所知道的你，还有呢，对方所知道的。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大概你的对方所认识的你是他心里面想的那一位，不是真实的你，不是你所知道的你，还有一个，那是真正的我是谁，就是神所知道真实。Yeah， 所以我们说，奇怪了，怎么进入婚姻？我觉得我跟从前的我不太一样了。然后你觉得对方也跟从前你在交往的时候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是六个人进入婚姻，你所知道的你，对方知道的你，还有神所知道的真实的你，所以这样子就六个人进入婚姻，你想有多复杂？所以在下面呢，盖恩夫人讲的这段话，他讲说，神这个雕塑我们的过程，你像秋叶凋落以备冬啊，这时树的外表不再美丽，但它的本质是否改变了呢？完全没有。一切都与先前完全相等，功能照常运作，只是没有树叶在那儿隐藏真相。过去树叶美丽的外表，隐蔽了一直都存在的东西。 我们也可能看起来很美丽，直到生命消逝，那时无论是哪一个基督徒都充满了缺陷。当神在炼净你的过程中，你会被剥落的好事一无是处，但在树里面仍然有生命，你也像树一样，并没有变得更坏，只是看到自己的真相而已。婚姻是一个环境，神用来雕塑我们。上次我们讲到，我们的身份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所有世上的事情，特别是婚姻的事情，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婚前准备，要参加羔羊的婚宴。除非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是全然的败坏，这个全然的败坏不是讲它的深度，乃是讲它在各个层面的败坏，包括我们理性的败坏。当我们承认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我们这个人就无法再用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要来用自己的方法，要来拯救我的婚姻，要来挽回我的婚姻。当我发现原来我这个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才会寻找神成为你的帮助，你才知道原来神在那里一直等着我们来向他寻求帮助。所以在我们在讲到说婚姻要来面对婚姻的问题的时候，第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的诊断，对不对？我们看医生，我们一定找最好医生，我们不会去找庸医。如果庸医，我们去找庸医，庸医给我们一个我们很舒服的答案，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还是会去找这个庸医。我们宁可找一个医生，他是非常经验，非常有经验，他给的诊断可能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知道对的诊断呢一定会帮助我。所以当我们在讲婚姻真正的问题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诊断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当我们看见那个诊断的时候，神也给了我们解决之道。婚姻真正问题是什么？我们上次谈到婚姻的根基是人与神的关系，在两个看得见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看不见，可是最重要是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再回头再复习上次有讲的一些不是差异，婚姻真正的问题，你看很多互补的婚姻里面，其实真正缺乏的，真正婚姻最出问题的不是差异，是缺乏恩慈。在婚姻里面，当没有恩慈做润滑剂的时候，你发现婚姻不出问题，也不是沟通不良，也不是低落的自我形象。我这里特别提到，上次也提到，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受了世俗心理学的影响，会认为呢，人的问题是因为低落自我形象。如果我只要形象好，我就会没有问题。这个是目前所谓cognitive therapy 认知理疗他们的走向。就是我只要提升我的自我形象，我就没有问题。你认为你的婚姻是，比如说当中有一方是有一个低落自我形象吗？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法利赛人，当耶稣讲那个比喻，就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祷告，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你知道那个法利赛人是极高的自我形象，非常良好。他说：“我不像这个人这样这样这样，我做了这个又做了这个。”他有非常好的自我形象，但在神的眼中，他还不如那个税吏。人真正的问题不是缺乏自我形象，一个自我形象活在一个低落或者是高的自我形象，是活在别人或者自己的眼光中，而不是活在神的眼光下。在神的眼光下，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婚姻的根本的问题是罪。我们上次谈到第一个破裂的婚姻，就是因为人选择敬拜受造之物，而不要这位造物主，这是真正罪的根源。这个罪为什么这样子严肃？这是表示我们对这位 完全圣洁又完全慈爱的神的一个背叛。这位有一位作者，他叫 Dave Carney， 他写了一本书，What the Sinners Say and Do。 他讲他自己，他是一位牧师，他说呢，罪不是只是我伤害了我的配偶，或者伤害了我的邻舍，或者伤害了别人，罪乃是对这位完全圣洁尊贵荣美的神的一个背叛。他讲他自己，他从前呢得罪他妻子的时候呢，他想到的只是得罪他的妻子，所以呢他心里面想说，为了要让这个事情快快的解决，他可以继续做他心里面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对他妻子的抱歉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敷衍，因为他想，他觉得他就是这样子，他跟他妻子一个敷衍，一个道歉，他可以再继续做他的事。当他有一天认识这个罪，原来是罪，他的严肃性是因为对这位神的背叛的时候，他突然间在神的面前来开始来仔细来看他对他妻子的伤害。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发现开始他留意他生活中他对他妻子的一些微小的一些所做的不对的事。所以当罪我们只是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是当我们跟神之间那个背叛，我们背叛神出来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要处理罪的时候，我们要来再一次思想到，原来是我所要的不是那位圣洁又爱我的主。所以我们下面问一个问题，那是罪的问题，那是谁的罪呢？你我的配偶的罪还是我的罪呢？所以如果你有能力去按一个枢纽，是你或者是你的配偶，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你会按哪一个枢纽？可能大部分人都按我们的配偶。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处在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情况，我想你有按你的生活，或者是你跟某某人有一个不愉快，你按某人。但是我们来看神，他会按什么枢纽？神会问什么问题？我们先来思想。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先问你在哪里？神来寻找人。神的寻找是要给亚当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坦白讲出他的错，让神的恩典可以临到他。但是亚当他的回答是，今天讲到的这个本质不是保护，不是承担，他是责怪，他把责任都推给上帝的神所赐给你们。本来神给的这个女人是一个祝福，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是一个祝福，但是因为罪的关系，他反而变成一个在亚当的心里面变成一个所谓的，如果用重一点的话，是咒诅。本来是祝福，却变成咒诅。你可以想象罪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多大的一个改变。我们有人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是自己最好的辩护律师，我们永远指头是指着别人。当罪犯罪以后，罪在人的心里面，我们永远是自己最好的辩护律师。神问亚当，问夏娃一个问题，你做了什么？夏娃也把答案，也把答案推到神的身上。所以当神问你两个问题，你在哪里？你向神躲藏吗？你认识神的恩典吗？第二个问题，你做了什么？你会说，我做了这些这些这些，我为我所做的负责，还是说是因为你给我的配偶，我做了这样的事？ 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你给我这样的承诺，所以我发脾气，所以我对他这样子的态度，你会怎么回答？神按的枢纽是哪一个枢纽？神按的枢纽都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问不是问你配偶对你做了什么，神问的都是你做了什么。神要我们为自己来负责，当我们为自己负责的时候，神要把恩典赐下给我们。所以真实的你是怎么样，生命记里面讲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里面，生命记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带以色列透在旷野里面，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苦练他，试验他，要知道以色列的神的百姓，他们心里面愿不愿意顺服神，他们真正的玛拿是从哪里来？在你我婚姻或者在人生的旷野中，神就是用这些旷野来试验你我到底肯不肯遵行神的话。我们刚刚讲进入婚姻，有六个人进入婚姻，我还不认识我真实的我，神知道，所以神透过两个罪人在一个婚姻的画面里面，两个又饥又渴的来问你的玛拿在哪里，你的水的泉源在哪里。我们可能一直都在我们的配偶找玛拿，让我们吃了可以饱足，我们可能一直在我们的配偶寻找那个水让我解渴，但是神要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真正的玛拿，真正的泉源是从神那里来。神他试验我们，要我们知道我们心内如何，不是要让我们在那里倒闭死在旷野，而是要叫我们来寻找那生命的泉源。所以改变，但是改变有双重的困难，第一是我们自己的罪，第二是我们对自己罪的盲目。好，双重的困难，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我看不到我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要问你我认识罪的可怕吗？如果神把我们带到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个灰暗的日子，在那一天你看到原来罪的代价就是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承担神对罪的愤怒，喝了神对罪的愤怒的那个苦杯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苦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认识原来罪是可怕到一个地步，必须这位完全的没有罪的人子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我怎么来思想你在生命中的罪？我们认识罪的可怕吗？第二，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吗？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讲他说他定义将他压伤，就是神喜悦将他的爱子压伤，为叫我们能够得医治，为叫我们的罪可以赦免。谁能够把他的儿子，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把他的儿子为了一个人来舍下来？你的孩子在学校被别人欺负，你都心疼。如果他被别人诬告，好，到老师面前有人诬告你的孩子，你都心疼，要去为你的孩子辩护的时候，你可以思想到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竟然定义 要把他的儿子押上，好叫我们可以得医治吗？你认识他的恩典吗？你怎么回应神的恩典？你愿意谦卑在这位全能的神、爱我们的神、圣洁的神面前俯伏下来，你面对真实的我吗？当神问你，你在哪里？你说你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吗？你可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来面对吗？你若愿意来面对吗？我们这样的问题摆在前面来思索的时候，就可以，当你心里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婚姻有没有盼望？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婚姻的盼望在哪里？有些时候你看你的婚姻好像在那个苦胆之中完全没有出路的时候，有没有盼望？这个 Dave Harvey 在写的这一段话，他说，要说我是个罪人是大胆来注视大多数人不愿意看的一个最根本的事实，但当我们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时，几个重要的事实就变得清晰。我们发现我在一群好友当中，就是从旧约到如今的信心伟人，他们在前线与罪相争，我们也承认我们周围的人早已知道的事实，尤其是我们的配偶。但是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最大益处是，使基督和他的救恩对我们显为宝贵。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只有罪人需要救助。我觉得 Dave Harvey 把这段话描述得非常深刻，要注视我们是一个罪人。你可能在你信主的时候你愿意，但是你可能在你信主以后，你觉得你要摆出一个很好的一个面目，因为你是已经信主的。但是除非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再继续与罪相争，我们能够大胆来认识这个，我们就与旧约里面到现今里面的亚伯拉罕，我们与大卫，我们与这些信心的伟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在前线，他们与罪相争，圣经里面把他们与罪相争，他们的跌倒清清楚楚的放在那里。不单重点不是要我们来学习他们，重点要看让我们看到这些信心的伟人背后这位神，可以把这样像雅各这样的，可以改变成一位怎么样的人。我们要抓住我们读圣经的图画，不是来学习榜样。Much more， 我们不单从他们的身上学，我们要看到背后的神，就好像人看到我们，他们要学的不是我们这个人，他们要看到我们在我们身上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也承认，最重要是我们认识福音的宝贵。你认识福音的宝贵吗？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位好人，你福音对你的意义很少。被赦免，当你经历被赦免多，你的爱就更多。这是耶稣对西门一位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当我们越承认原来我是一个罪人，耶稣何等的赦免，就赦免我，救济我，要改变我，不放弃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救恩的宝贵在我身上。我没有能力改变我，但是基督他来是拯救我这个罪人。你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你是耶稣这里面讲的那个自以为义的义人吗？你在婚姻里面你是那个义人吗？你觉得你是义人，你就不需要耶稣。但是当你在婚姻里面，你看到原来我是耶稣讲的说他要来救的那个罪人，我承认我是罪人，耶稣就对你成为宝贵，你就会到那里而得到你生命的活水。神的诊断在耶利米书里面这样讲， 耶和华如此做以号人血肉的绑力，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过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快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试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这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用三棵树这样的一个图像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去年的退休会已经看过，我们在这里再把它复习。这里有一棵树，它是依靠人血肉绑定，心中离弃耶和华，它就像沙漠的杜松。这个杜松呢，就是长荆棘的树丛，所以有一棵树是这样的树。那有另外一棵树，它是呢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它像一棵树栽于水旁。所以有第二棵树，它是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它扎在第三棵树，就是生命树。那个生命树就是神自己成为他这棵树的生命树。我刚刚看到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我们生命在婚姻里面或者我们生活中的旷野是神鉴察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在这里面讲说神照个人所行的所做的报应他们。但是你看到有一天神把这些罪的代价全部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担当我们的过犯，成了我们的拯救。神的诊断下面那个，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根的问题，根是看不见的，但是从果子里面看到这个根是怎么样的。好的根就结出好的果子，就结出果，无花果果树的根就结出无花果。所以下面讲到耶稣讲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里面我们看到又是用树的图画，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是一棵树的话，那那个树根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发出就长出什么样的果子。耶稣在十字架，他因为他的心是良善的，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环境的冲撞的时候，他结出来他是一个赦免的果子。父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我们要看心的功能，所以从这个心的功能，圣经里面这里完全是从圣经里面把它做了一个总结。我们的心会悔改，会相信，我们的心会想，我们的心会有欲望，我们的心会刚硬，会寻找神，会爱神，会转向神，会转移神。我们的心不是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那样子的心，我们的心是圣经里面就讲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出。我们的心是我们这个人的中枢，从那里面发出所有各样的功能。所以在这里面呢，希伯来书这一句话就把心的功能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思念还有主意。思念就是我们的 thoughts， 我们的思想体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思想架构、思想体系。主意就是 intention 或者 intent， 就是我们想要的，就是欲望。心呢，就是我们的心会思想，有一个思想体系。我们的心会想要，所以它有欲望。这两个息息相关，可以无法切割。我们所想的会影响我们的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也会影响我们思想的事情。所以婚姻真正的问题，我们再来细看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争战斗殴，你去看英文就很简单 ，fights and quarrels 啊，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争吵、口角，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不是从你们自己哈、啊？那个 ESV 的翻译就把这个白体，因为这个白体它讲的是我们这个人的哈、啊、，ESV 的翻译就把那个意义翻出来，他用 within yourselves， 是你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私欲来的吗？所以这里面雅各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会争战斗殴，会争吵，会口角，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私欲，而且这个私欲有一个特色，它是要打征战，它是要赢的，它是跟神征战，它跟别人征战，它也跟自己征战。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恶中。厌恶这个原文的字是跟私欲同一个字，所以是说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中。你们留意在前面这里讲的都是讲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可是下面突然间雨风一转，开始讲到跟神的关系。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原文做淫妇，我们讲过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好，圣经用这个词，基督的心腹，我们是许配给基督的。我们是在这里面一开马上提到我们犯了属灵的淫乱，还是这里面出来，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开始看到一个图画，就是当我们要一个东西，这个私欲的时候，这个私欲要跟他跟神在竞争。神要在我们的心中做王，可是这个私欲要做王。当我们让这个私欲做王，跟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神说我们犯了属灵的淫乱。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罪是什么，罪根本是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敬拜造物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私欲呢，它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应该有的位置，它变成我们心中，我们用这个词心中的偶像，等一下会慢慢解析。所以这个图画就回应我们在一开始讲为什么婚姻的你说鸡毛蒜皮的事为什么这么难处理，都是小事，因为它不是他的问题远远大过婚姻的问题，他的问题回到是我跟上帝之间的问题。到底我在婚姻里面，我要的是什么？我要上帝，还是要我这个欲望？这个欲望可能是好的欲望，但是它失控，没有让神管理。所以，下面这个图就把我们刚刚所有的经文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在这里看到有我们婚姻里面或者你人生中碰到的一些炎热的情况，你会用什么样的反应？就是荆棘的反应。我们通常处理，上次讲过，通常处理就是处理我们的荆棘的不好的反应，我们的脾气，哦，我的脾气不好，我这次讲话不好，对不起， 我们就在这个层面处理，但是我们的心真正的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到底我心里面要什么我们没有处理。当这个问题没有处理，你只是处理你的态度，那个只是一个结果。当那个心如果被神处理的时候，被神改变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好的根的时候，他愿意来以悔改的心，信靠神的心，以荣耀神的心来爱我的配偶，我周围的人的时候，那结出的果子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果子。而且这棵树，我记得我这里面画了这样的线，表示它的生命，它的泉源是从神而来，它常常与神连结。记得我们与主一分开，耶稣讲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与葡萄树分开，我们结不出果子。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坏树，我们看到好树，我们看到生命树。这棵好树的特色，它是一直与生命树连接。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图画的时候，你看到这里，我把神放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不管在多恶劣的情况，神没有失控，神掌权。所以你再看整个圣经的图画，约瑟的图画，他被他的兄弟卖走，他被他回头看的时候，原来神在当中。在诗篇里面就讲说，神差约瑟到埃及地。你要抓住一个图画，当这个情况，拿俄米跟他的先生做错事情的时候，当他们不应该离开伯利恒到摩押之地，这是外邦人之地，仍然在神的计划里面，在那里神为他预备路德，路德是耶稣的先祖。所以当你所有的婚姻里面的，你知道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神掌管，所以你有心里面有这样的把握。那我们要看下面一个很实际的，就是环境跟身体的影响力以及心的决定性。在现在目前的世俗心理学给我们的图画是，环境使我成为今天的我，环境使我成为今天的我，我的原生家庭使我成为今天的我。他在世俗的心理学里面对罪没有这样的认识，他所以他里面的图画呢，就是环境跟基因这两个来决定一个人是怎么样。他基本上的假设，人的心是白纸，所以环境怎么写涂抹在这个白纸上，我的心就成为这个样子。这是世俗心理学的他们这样子的人论。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图画是，我们的心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敬拜者。神造我们有两个特色，一个是敬拜者，我们爱神；第二个是神造我们是一个诠释者 interpreter。 你们记得桑弟兄他的信息讲到我们生命中的黑点，也给他一个新的意义，就是我们永远不是按着事情的本相生活，我们永远是按着你赋予那件事情什么意义、什么诠释来生活。永恒是真实的，但是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按着你给他多少 price tag 啊，你给他的一个标签啊，价格标签来生活，对不对？永恒是真实的，没有信主的人给他的标签是零，信主的人给这个标签，每个人给的不一样。所以你知道，你我不是按着事情的本相生活，你是按着你给这个事情什么解释、什么意义来生活。所以当圣经里面讲我们的心神到的时候，是不是满的？它是会爱、会恨，它会思想、会诠释的时候。所以环境这个是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的身体。这个绿色是我们的身体，这个蓝色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身体会影响我们的心。今天你上班回来很累，你的身体会影响你今天的态度。但是它会是不是决定你的态度呢？从圣经里面不是，是你的心在那个时候你要什么决定你的态度。我们的环境会影响我们，我们的原生家庭会影响我所经过生命中一些特别的情况会影响，但是我们的心决定我怎么样来回应，来思想，来选择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是很主动的，充满各样的东西来决定怎么回应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家庭结构，我们的原生家庭家庭结构是怎么样。你如果是独生子女，你可能在那样的环境长大，你如果可能是父母非常的呵护你，在婚姻里面的时候，你可能很希望你里面有一个欲望，你希望你的先生就是这样呵护你。我认识一位姐妹，她从小 她长得非常的美丽，她从小的父母帮帮着她爱，连挤牙膏啊，父母帮忙挤。所以她结婚，她第一个婚姻破裂，第二个婚姻，在我们那个时候所知道的，都没有把握会怎么往前走。是环境造成的吗？还是她心里面有一样东西在婚姻里面抓着？我们不会低估环境的影响，所以在我做辅导的时候，这个环境当然不会怎么样。有些时候那个原生家庭给我们的苦楚，神不会轻看，神不会轻看我们在我们的过去中所经过的苦难。他与受苦的人同受苦难，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苦楚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家庭价值观会影响我们家庭角色，你父母怎么样应对，你会在家在这里面你怎么回应，你的家庭怎么处理失败，你的家庭怎么处理冲突。有些时候家里面很多处理冲突的是压下去，你可能觉得这个是或许在婚姻里面这个是对的方式，但是神给我们第三条路。我们受社会文化媒体小说影响，在我们那批那个时代，我们这批年轻的，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时代受琼瑶小说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多人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对一个婚姻有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你的工作会影响你的婚姻，你的工作怎么样？你可能是觉得你要在工作里面要争一席之位，你要夺取你老板的肯定，你那个东西会带到你的家里面。你的人生重大决定会影响你心怎么反应，但是他们所有都只有是影响你。你要知道，如果你的环境跟你的身体可以决定今天的你，你我会没有指望，尤其是你是成长在一个很不好的原生家庭，你没有指望，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但是如果不是环境，也不是身体决定我们这个人，我们就大有指望。如果心决定我们，福音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叫我们可以有一个肉心顺服神的心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真正的决定是在这样的当中，所有的环境的影响里面，到底我心敬拜什么。我们来思想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所经历的大概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可是在他所有的苦难当中，他的心是来敬拜神。当这那位就是他所服侍的这个 这个主人的妻子来引诱的时候，他说我岂可做这样的事得罪神吗？他的心里面是要在百般的患难中，他要来敬拜神，他以神为他心里面最重要的。你我在婚姻里面，在与人交往这样的一个困境中的时候，你到底敬拜神？我们的环境把我们里面的东西，真正敬拜的东西透露出来，好像一罐水，那个水里面如果那个是澄清的水，冲环境的冲撞出来的是甜水，好像耶稣一样。可是如果那个水，那罐水里面是脏水冲撞的时候，环境的冲撞，身体的冲撞出来是脏的水。可是这个脏的水没有冲撞的时候是看不出来，因为都沉淀下去了，所以神用环境搅动我们，把那个真相显露出来。所以真正新的决定性是敬拜神或敬拜偶像。偶像是什么呢？ Tim Keller 在他的 Counterfeit Gods 里面这样讲，偶像对你来说是这样，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的心和你幻想的事物，或任何你所追求的事物，你试图从此得到只有上帝能赐予的东西，你赋予那样受造出有上帝的能力，你看他像上帝，以为他可以给你生命，但是你到头来发现这个偶像不能够实现他的应许，所以你心里面何等的失望。这就是当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所得的。所以在这里面耶利米书说，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极其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为什么这个池子是破裂？因为里面装了各式各样的偶像。你去看耶利米书第二章，就以色列拜各式各样的偶像。我们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可是我们的神没有放弃我们，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寻找我们。我们这批坐在这里的都是被他寻见的，他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在那里等待我们回到他那里。所以婚姻中真实的脸，有困难来爱你的配偶，只是一个更深问题的症状。那更深的问题是什么呢？两个，上次我有提到，缺乏对神的爱，也尚未清楚体会神将耶稣基督白白赐给你这份礼物所要所表达的爱。你认识神的爱吗？你知道你是站在一个爱的瀑布下面，神的爱一直浇灌你，一直浇灌你吗？你知道吗？你怎么回应他的爱呢？神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接纳我们，称我们为他的儿子，洗净我们的罪，装扮我们有一天要参加羔羊的婚宴。你我是站在一个爱的瀑布下，领受他的爱，你怎么回应他的爱？你要在哪里得到你的生命，得到你的玛拿？你要在哪里得到你一生的意义？在配偶的错误中显示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欲望跟我们的惧怕。我们的信念显出对我们生命有负面或不正确的诠释，显出我们过去的包袱，尤其是我们生命经历过一些苦难，我们对生命会有一些很深的一些诠释，一些例子。 只要得到配偶的爱跟肯定，就会美满幸福。有权利被爱，有权利被尊重。我必须赢，否则我会被掉下去。我在跟你配偶的关系是一个赢的关系，我必须保护自己。这些都是我们一些错误的信念。不要问，你怎么知道你有哪些错误的信念？当你，我们的情绪是可以最容易显出我们心里面的信念跟我们心里面要的东西。你去思想你情绪最强烈或者十分强烈的地方，在那里你有什么想法？在下一个片子问，在那里你会找到什么心里面所爱的、所惧怕的？在婚姻冲突时，有哪些思想会常常浮现？我记得你现在看我跟邱牧师都是，我就开玩笑跟人讲这件事情。你们看到是比较 finished product。我们在婚姻的初期，我们不成熟，也是有很多的争执，就主要像我这样，有些思想就会跳出来，而且都是就是某些思想。你会有哪些思想在冲突的时候会出现？配偶的错显示出我们的欲望、惧怕，我们心中要死了。我们的例子，我们要得权利、尊重、舒适、爱、肯定、接纳、称许等等。有能力的配偶、爱主的配偶、体贴的配偶，哇，这个爱主的配偶，这个怎么会说变成我心中的偶像呢？不是爱主的配偶非常好吗？我在神学院做功课的时候，修这个婚姻课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功课。我就突然间发现，我心中有一个偶像，就是我要一个完美的先生，他又属灵，又会这样，又会那样，哇！神就光照我。当我神乐意我的配偶爱主，但是当有一天我碰到，如果他不爱主，我要选择硬要得到，掐着他的脖子，用唠叨的方式来得到一个爱主的，爱主的配偶，其实我也得不到。还是神说，你在这个时刻，你记得我的两大诫命吗？就是要爱神爱人。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够用我的爱来爱你的配偶，你不是在爱我，你只是爱一个你心中要的东西。这个偶像原来，这个东欲望原来是好的，但是当它失控的时候，它会变形，英文就是 morph， 它会 morph， 它会变形，变成一个很残酷的主人来想自己。所有我们心中的欲望，你希望有一个体贴的妻子，如果你得不到，你如果要得到他胜过爱神的时候，他会这个欲望会变成一个残酷的一个主人，他鞭策你。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就会发脾气，你会发怒，你会口出恶言。你希望得到一个配偶，好像得到你生命中的泉水，好像得到你生命中的粮，可以解你渴，解你饥饿。但是神说，来到我这里，耶稣说，凡渴了的到我这里来，从我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要问，什么是你最常的抱怨？从你的抱怨就知道你心里爱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这是最容易知道的，你最常抱怨的是什么？你是否说，如果这样就好了？在哪些情况，你的情绪十分强烈？那时你想要什么？惧怕什么？ 其实婚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我敬拜谁。婚姻的鸡毛蒜皮的事都显露出我在那个时候我心中要的是什么，我心中敬拜什么。但是感念神，因为心是决定因素，所以有盼望。心灵健康，情绪健康，岂不是我们现在人所很希望的吗？如果今天有一个讲座说怎么处理情绪，基本上大家会爆满，对不对？我们都说希望我们的情绪健康，情绪心理的健康从哪里开始？谦卑来看你我的情绪、信念、欲望、惧怕，我们要谦卑下来。谦卑求圣灵来光照，好像我们学习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所以谦卑，谦卑也听别人的回馈，尤其是你配偶的回馈。或许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又成为我们自己最好的辩护律师。我记得我昨天在教诗篇的时候，我请一个姐妹给我回馈。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觉得我讲得相当好，她给我的回馈让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点就是吃惊，我觉得不容易吞下去。好，但是吞下去就继续学习。所以后来最后一次诗篇我教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这次就非常的清楚，主题都很清晰。我们要请求谦卑下来，请对方给我们一些回馈。我请在座的对方给回馈的时候大有恩慈，而且不需要一次讲很多。我们请求的人也心里面预备好谦卑的心。我们与其透过配偶跟我们讲，我想要胜过有一天在面对面与主见面的时候主跟我们讲的话，我想我们现在我们的配偶跟我们讲，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讲，我们求神给我们的恩典来领受认罪悔改。我们知道圣经有这句话，诗篇130篇说，但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知道若神要就察罪孽，没有人站立得住，但在他有赦免之恩，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要谈到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同时面对真实的我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婚姻的能力，尤其对在婚姻里面挣扎许久的，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神在十字架，基督已经在十字架得胜，这是我们婚姻能够得胜，能够往前走，能够被神改变的一个确据的把握盼望。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讲，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罪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人想做好做不到的时候，常常定自己的罪。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当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神也定我们的罪。所以在这里面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不再定罪了，你我也不再继续定自己的罪，你 我就是到神的面前，谢谢他，神你不再定我的罪，因为你称我为义。神不定罪是因为神给我们穿上公义的义袍，在神的面前我可以再义，不再定罪。就好像耶稣在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我们的全身已经洗干净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常常把脚洗干净。你知道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有神的义吗？已经被他称义，基督成为罪，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在神的眼中我们被神称义，但是要成为义，就是成圣的过程，我们一直要回来谢谢神，不因着我这次的跌倒，神你不称我为义，我已经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义。不但如此，神把那个能力胜过罪和死的权势的能力赏给我们，神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赐下圣灵。我们如果认识到原来我这个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挽回我的婚姻的时候，你就大有盼望，因为你知道在灵里面的圣灵要帮助你，你要时时到那个生命的泉源。所以被称为义，在基督里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圣灵内住。你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是你随时的帮助吗？基督徒好像很多基督徒活着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新约我寻节来到，圣灵赐下内住圣灵，这是你我一个何等的福气。就是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住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我们，要帮助我们。你活的是像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新约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神与我们永远同在，成为我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力量。你我是活得像乞丐，就忘记你的银行是有百万富翁吗？圣灵你到他那里去祷告吗？雷卡里讲这句话，进入婚姻是进入极大的属灵征战。我们刚刚讲过为什么所有的鸡毛蒜皮的事都回到今天，你我敬拜神，但他扎根在已经得胜的战争上。今天你不管你的婚姻的光景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你要知道主已经得胜，你是站在一个得胜的根基上与罪相争。在整个世界最大的战场是人心的战场，这个战场是人心的私欲跟圣灵的心意在那里相争，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得胜。不单如此，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个是你们的功课。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使命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神随时的帮助。这位大祭司他是慈悲，他知道你的挣扎，他知道你的软弱，他知道你的跌倒，他不会撇弃你，因为他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你们回想过去两周夫妻之间的冲突或者与人的冲突，在你的挣扎中基督在哪里？福音在哪里？福音推的能力，十字架赐给你新的身份，因你是蒙恩的罪人，恩典的领受者，我们站在恩典的瀑布下，你是 受所有的恩典。我们下面天父所爱的孩子，就是我们领受的一个恩典。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神有了新的身份，恩典新造的人。我们是神的朋友，谁能做这位万这位宇宙的造物者的朋友？我们竟然是被称为他的朋友。我们是重价买来，不再属自己的人。我们是义人如虎，婚姻的能力赐给我们新的身份。最重要，我今天的重点要讲的是，我们是恩典的领受者。你我承受了多少的恩典？所以你怎么回应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是爱神呢，还是爱你心中的私欲？神对我们是恩典，怜悯圣来带我们。我们是刺透他的心，用我们爱其他的受造之物刺透我们这位神圣洁的神，又爱我们的神的心。然而他是以恩典怜悯赦免来对待我们。你我是要怎么对待呢？你我是爱心中的私欲，以至于我算账严厉不饶恕吗？还是说，神啊，我回应你，我爱你，我要以恩典以怜悯以赦免来对待我的配偶，对待我周围的人。所以最后的两大问题，你是否愿意谦卑面对真实的你，在婚姻中与敬拜神？我们来祷告。神啊，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慈爱，我们在你的宝座前敬拜，有谁像你至圣至如可颂可美？有谁像你这样的爱我，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有谁像你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有谁像你在十字架上公义和圣洁彼此相遇？你的儿子尝尽了你对罪愤怒的这一杯，求你带我们到十字架前，看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受的苦，叫我们来面对真实的我，叫我们也知道在你的爱中，我们可以来面对我们的黑暗。因为你要用恩典，用饶恕来复辟我们，你又给我们能力，借着圣灵给我们能力来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周围的人。求你圣灵说话不停止，人的话有限，但你话圣灵的工作有限定。我们谢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